慈大悲观世音，妙相庄严观世音，万千法相每皆修，流传千古不偏息，大慈大悲观世音，洒下甘露度众生，一切灾殃化为尘，为众生慈航不迷津，大慈大悲观世音。
那么再请问达义法师了，妙湛老和尚当时是如何招生接引这么多的年轻学生来读佛学院呢？
妙湛老和尚呢，他深深体会到佛教发展呢要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出家人，虽然呢敏愿已经请来了全国一流的教授啊长老法师来授课，那么这高品质的学生呢要从哪里找来呢？在80年代啊，经过文革之后啊，许多生青年呢都错过了良好的教育机会。那么在这种特殊的历史阶段之下，这应该怎么办呢？妙老呢灵机一动，他以灵活的方式来招生。第一呢，不管青年学生来自何方，文化程度深浅如何，只要真心求学，那么妙老都会尽力来成全他们。然后呢，根据每个人的文化程度，安排到初级啊、中级啊、高级三个不同的班级去读书学习。那么，如果在初中班级里面发现了品学兼优的同学呢，他立即呢就给予向上提升一班；如果在高级班里面发现品学兼优的人呢，便重点的培养他们成为佛法的法师。
那么，在学生毕业之后，又如何安排他们呢？
我们闽南佛学院呢，学生毕业以后呢，有的留校任教，那么有的呢就担任南普陀寺的重要执事，比个例子，在有的留下来当当家、吃客啊，还有其他执事。那么没过了几年呢，因为国际佛教发展的需求，所以我们闽南佛学院的很多毕业生都移居到国外去弘法，像美国啊、加拿大、新加坡啊、菲律宾啊、香港啊，好多好多的国家的地区呢都有闽南佛学院的毕业生在那边弘法。
闽南佛学院啊，到如今已经培养出这么多的出家人，那么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
我自己认为呢，这个闽南佛学院在妙老的主持下呢，之所以能够培养出这么多优秀的生才，其主要原因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闽南佛学院呢校风很好，就是非常重视学修并重。妙老主张呢，就是学院成林化，成林学院化。这个闽南佛学院的学生不但要学习佛教的理论，同时也要把佛法落实到生活中去。所以呢，妙老呢要求学生每天要做早课和晚课。我们每天早上4点多就起来，要做早课。那么每天的下午呢，4点钟也要做晚课。每天要2次诵经，这个是一定要的。每半个月呢，我们要诵一次戒，就是检讨我这个出家人哪里做对了，哪里做错了，有一个检讨，所以叫诵戒的仪式。还有呢，要求我们每个出家人呢要记住威仪，就是你走路要像走路的样子，坐要这个坐相。我们佛教里面说行住坐卧都要记住威仪，还要严格要求出家的学生一定要独身啊。我们中国的出家人呢就是不能结婚的，要素食啊，要吃素，要身着僧衣啊，要穿僧衣，每天早上还有每周的周六，我们学生都要搞卫生，要做劳动，体现农场并重的精神。另外呢，就是妙老呢非常严格要求学生要专心学业， 首先我们学校呢不放寒假暑假，除了有特殊情况之外啊，比如例子像说父母有病啊，或者父母死了以后呢你才可以请假，不然的话呢伊利呢就禁止学生请假外出，即使是每个星期天想要出去买东西啊，都要向学校或课堂请假。他老人家目的呢是希望学生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呢多听经闻法，来学习传统的讲经方法，所以呢他老人家确实用心良苦。我记得呢每一年的寒假暑假的时候啊，那么我们的庙老都会恭请我们的教务长孟长老法师呢为我们讲华严经啊、维摩诘经啊等等的大乘经典。我现在在加拿大这边为信徒讲佛经大咒呢，便是在那个时候学到的。回忆当时呢我心里面在想，哎，庙老要求学生好像有一点过于严格，每逢寒暑假都不让学生休息，有点好像不合情理。但到今天想想呢，如果没有他老人家严格的要求，就不会训练出我们今天讲经的方法。正所谓严师出高徒啊，这与一不琢不成器，刀不磨不利的道理都是一样的。虽然我觉得一个人经过严格训练呢是有必要的。第三方面呢，我认为庙老呢每天与学生打成一片，这个也是我们寺庙一个特色，就是我们的院长每天都跟我们在一起，从早上4点多庙老就拿着他的手杖到各个疗房里面去叫醒学生来上早殿。用早餐的时候呢，庙老呢一早便站在斋堂门口观察每个学生是不是有威仪啊，是不是衣着庄严呢。如果说呢穿衣服不庄严的或者不扎裤脚的话呢，他就立即的批评纠正，并命令学生马上要穿衣服整齐以后才能够回到斋堂来。那么学生在用斋的时候呢，他苦口婆心的鼓励学生要把握机会认真学习，他老人家可谓是望子成龙心切，每天不厌其烦的来提醒我们。我记得他以前常常讲的几句话我们都可以把它背起来，他说如果你们不好好学习最好赶快走，不要占用其他人想要学习的位置。还有他讲，他说不管你们都不听话捣蛋跳皮，我都不会因为你们的不努力而停办学校。你们这么多人，将来只要有一两个人能够成为佛门龙象，那我就心满意足了。你们要好好学习，不要东跑西跑。如果你们在闽南佛学院用功学习，做到骂不走打不走，那你们就是菩萨了。所以这是他老人家已经常常讲的几句话。所以每当我静下心来想起庙老呢创办闽南佛学院的历程呢，便深深体会到一位佛门的长老对迫切的培育生财的那份良苦用心啊。当在当时呢，许多同学呢都很难理解。多年以后的今天，我来做了这个寺庙的住持，才明白到生财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妙湛老和尚为佛法、为培育生财奉献一生，而他老人家对闽南佛学院又有什么贡献呢？欣赏一段音乐之后，将继续恭请达义法师为我们谈谈妙湛老和尚对闽南佛学院的贡献。
是你妙相庄严观世音，万千法相每皆修，流传千古普天喜，大慈大悲观世音，洒下甘露度众生，救苦救难观世音。
最后是不是请达义法师为我们简单的说说妙老在闽南佛学院他的贡献和他的意义呢？
我觉得妙老为了培育生才啊，复兴了闽南佛学院，并重建了南普陀寺，之后又扩建了佛学院的教室啊、宿舍啊、讲堂啊、图书馆啊、教学楼及荷花池啊，还有大山门，以及成立佛教慈善基金会。他老人家在20年间呢，不但将这个南普陀寺的硬体设施建设完备，同时在软体的佛教教育事业方面呢，也起到了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闽南佛学院呢，创办了10多届以来啊，已经培养了1000多位佛教的人才，现在是遍布全球各地。所以呢，闽南佛学院呢，无论在中国或国际呢，都很出名的。现在呢，在闽南佛学院呢，学生就有300多位，还有授课的法师啊，还有后勤的工作人员，以及常住的出家人有几百位。现在的厦门南普陀寺的闽南佛学院已经是大众心目中的选佛道场，也是千年名刹。无论是佛学院的规模设施，或者是师资阵容以及学生的素质，都远远超过了第一性的学院的标准。闽南佛学院的品牌啊，在佛教界里面呢，可以媲美中国的清华和美国的哈佛，是一处大乘佛的圣地，也是培养生财的宝地。我认为呢，闽南佛学院今天的辉煌呢，除了离不开后来有圣回大和尚还有泽无大和尚在不断的发扬光大之外啊，更离不开当初复兴闽南佛学院从零做起的妙老。纵观国内外的许多佛教的精英，很多都是来自闽南佛学院的。所以说妙老呢，不仅是闽院的妙老，他也是属于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妙老。他对佛教的贡献呢，不仅能利益一时，而且呢会汇集到千秋万代。
那么如果说妙湛老和尚现在还在的话，您会跟他老人家说些什么话呢？
哇，这个当地你这个问得很好。如果他老人家在的话呢，我会跟他这样讲，说妙老啊，你对佛教的深切教育事业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那生你曾经教导过的、鼓励过的或是打骂过的学生，如今都在积极的参与和推动中国以及全世界佛教事业的发展，他们在整个佛教界正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你呢离开了我们已经有15年了，当闽南佛学院的老师和学生呢，从未忘记你，你是我们的恩师，也是我们惜福惠命、弘扬佛法、度化众生的主路明灯。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会回忆起你老慈悲的笑容和恳切的叮咛嘱咐，我们真的是非常感恩你，希望你老成样再来度化众生。
听完达义法师这番真诚又感人的话，除了让我们非常感动之外，也让我们更加的敬佩妙湛老和尚为法忘区奉献一生的精神。今天非常感谢达义法师和我们所做的分享，也希望妙湛老和尚早日成愿再来广度众生。阿弥陀佛。
风。